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困顿下的人民在追问钱去哪儿了，第二个是长沙外卖员集体抗议持续，第三个是日本计划吸纳百万外劳。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联合新闻网报道，湖南长沙外卖员抗议活动从12月22号持续到12月23号的早上，有几百名外卖员一直围堵在长沙市河能普利小区门口，要求小区物业道歉。河能普利小区最近推出新的规定，要求外卖员进入小区送餐的时候要下车推行或者是步行，但是小区的业主可以骑电动自行车通行。那么12月22号小区保安和外卖员发生肢体冲突，消息传开之后，长沙市各个平台的外卖员赶到现场，将保安围在中间，要求物业公司道歉。长沙市出动公安特警和交警到现场维稳，并且逮捕了三名外卖员。不过外卖员并没有因此散去，还有外卖员骑车跟随着警车后面鸣笛抗议。网友评论说，外卖小哥本来就是社会底层，他们每天受到平台交警保安的欺压，而且他们人数众多，一旦爆发不亚于当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可是部队呀，有枪的。这里第二，自由时报报道，12月17号晚上，北京七环首都环线的都衙隧道发生油罐车爆炸事故。网上消息说，这起事故造成了4人死亡，29人受伤，有几十辆车被毁坏，隧道出现了塌方。网络视频显示，一辆油罐车在隧道内被追尾，引发了剧烈的爆炸，大火瞬间吞没了整个的隧道，现场浓烟密布。爆炸发生之后，隧道内到处都是残骸，至少有20多辆车严重受损，有的车辆炸成了碎片。有网友说，事情发生的时候，隧道里有几十辆车，里面的人根本跑不出来，大火整整烧了两天。还有网友在抖音上说，这次事故导致隧道双向堵了22个小时，有的车在路上滞留14个小时。这么惨烈的交通事故，北京高速交警四支队只是在事故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8号发布了一个非常简短的通报，说都衙隧道内有一辆运味精的黄牌货车车胎引火自燃，产生浓烟，并且发生两起这个追尾事故，两人受伤。那么基本上大家都不相信的了。这是第二第三。11月14号宁波市，浙江省宁波市有一个5个月大的小女婴叫小洛西，她在宁波市妇女保健院妇女儿童医院接受心脏手术之后去世。小洛西的父母严重质疑手术的必要性和失误。小洛西是早产儿，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诊断小洛西患有复杂性心房间隔缺损。医生陈某贤告诉小洛西的父母要尽快手术，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小洛西的父母听从了医生的建议，让小洛西接受心脏手术。手术持续了几个小时，当晚孩子推出手术室就死亡。小洛西的父母伤心欲绝。11月24号，小洛西的尸检报告显示，他的心脏只有一个3毫米的小缺损。这种情况 80% 是可以自行愈合，根本不需要手术。那么和主治医生陈某贤的说法天差地别。12月14号宁波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承认手术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且对12名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医生陈某贤被停诊处理。不过呢，小洛西的父母拒绝接受赔偿，要求进一步的调查。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 丰源煤矿，大沟叫大通沟煤矿12月21号发生透水事故，5名矿工死亡。事故发生前5月27号到5月28号，黑龙江省矿山安监局曾经对大通沟煤矿开展过监察执法，当时就发现了3项重大事故隐患，并且下令大通沟煤矿6月6号起这个停产整顿3天。到了6月10号，黑龙江省矿山安监局同意大通沟煤矿恢复生产。那么就在12月初啊，这个叫啥，就在12月初，黑龙江省鸡西市这个第一道区的区委书记钱国峰还专门跑到大通沟煤矿检查安全生产。结果安全检查没几天，大通沟煤矿就发生了事故，造成5人死亡。再次说明什么？所有的安全检查都是形式，走形式，只要给钱就能过，结果就出人命啊。这是第4、第5。中国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会在明年1月1号实施啊。那么最近有关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有第80条规定，利用网络信息，利用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无论发生在公开群聊还是1对1的私聊场景，只要证据确凿，都可以依法追究治安管理责任，可以拘留处罚罚款。那么这个法律跟以前的法规相比，新的法规的执法对象就不再局限于你是公开传播，你就是两个人之间讲啊，就是情侣之间说一些害羞的话，只要被发现就可以罚你啊，就可以罚你啊。那么网友评论说，夫妻互拍互发也犯罪吗？朋友之间说个黄色段子也行吗？也要抓吗？啊，那么分析认为这个法律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新的法规否认了互联网上私人空间的存在，私人空间存在的合法性。私聊理论上应该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属于隐私。但是新的法规的逻辑就是，只要你数据通过了公共基础设施，所有的私聊本质上是公开传播啊，这是胡说八道啊，基本上啊。所以警察不就只要是想抓你都可以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执法机关如何发现私聊当中的相关内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随时对你的即时通讯可能正在进行监控啊，这就等于给监控一个合法的地位，这就是中国的公权力进一步的向私人空间延伸啊。这是第5、第6。 NHK 报道，鉴于劳动力严重短缺，日本政府12月23号表示，将会通过特定技能制度和育成就劳制度这2个渠道，在2029年3月底之前吸纳123万1900名外国劳工。那么特定技能制度和育成就劳制度都是外国人在日本就业获得日本永居资格的一个主要渠道。特定技能制度是一种工作签证，它针对日本劳动力短缺的行业，比如说制造业、建筑业、农业、渔业、护理、餐饮、住房、物流等等，获得特定技能在留资格的申请人可以直接在日本工作。那么日本还通过特定技能制度，在2029年3月底之前要接纳80万5700名外国劳工。那么育成就劳制度是先培养再就业的制度，它是从技能实习制度转化而来，以前是让你实习，现在就直接培养，它会在2027年实施。那么育成就劳制度，外国人在企业工作同时接受系统性的培训， 目标就是达到特定技能的水平。日本就通过这种预成就劳制度，会在2029年3月底之前接纳吸纳42万6200名外国劳工。这就是应对日本应对这个劳动力短缺的一种方法。这是第六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2月23号要求韩国海警以更强硬更有力的手段应对中国渔船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非法捕捞活动。李在明当天听取了海水部和海警工作汇报。李在明要求海警将打击中国非法捕捞的方式从驱逐改为尽量的捕获抓捕尽量的抓捕。李在明还说要大幅的上调对被扣押渔船征收的担保金，罚到中国渔民凑钱也吃不消的程度。李在明被认为是亲中的总统，但是这次他对中国非法渔船的强硬态度受到外界注意。那么秋季是韩国海域捕蟹的季节，那么韩国海洋水产部表示9月到10月平均每天有190艘中国的渔船进入了韩国专属经济区，同比增加了30到40艘。那么12月2号到7号韩国海警在韩国的专属经济区扣留了6艘中国渔船，向中国渔船征收了 2.4 亿韩元的担保金，这应该是16万美元。这是第七、第八。上官新闻报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2月23号在甘肃酒泉发射中心发射了长征12号甲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但是火箭回收失败。发射成功，就是把这个卫星发射上去是成功的。那么目前美国有两个，一个是 SpaceX 是回收成功，美国还有一家公司成功，忘记是哪家了。美国有两家公司是能够成功回收火箭，那么中国现在在追赶，它上一次发射也不成功，也回收也是不成功，这次回收也不成功。那么火箭一级负责起飞爬升。那么火箭一级可以重复使用的话，那发射的价格就会大幅的下降。那么中国是第二次没有完成火箭回收任务。那么12月3号中国民营公司假民营公司叫蓝箭航空发射了一个朱雀3号在着陆回收过程中失败。那么这次是航天科技集团也失败。这是第八、第九。韩联社报道，釜山港湾公社12月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申请停靠釜山港的邮轮总共有420航次，比今年翻了一倍。那么其中中国的邮轮增长最为迅猛。那么明年申请停靠釜山港的中国邮轮有173航次，是2025年8个航次的21倍。那么预计中国游客达到66万人次，是去年的16倍。那绝大多数中国邮轮入港申请在近一个月之内提交。那基本上是中日关系一恶化，中国邮轮原来是停靠日本港口，那现在就改为停靠釜山港，就这个一不小心捡枪躺赢。这是第九、第十。财新网报道，浙金中心11月底暴雷，200亿理财产品无法兑付。12月22号，浙金中心理财产品的发行方叫祥源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余发祥被刑事立案。12月22号，这个祥源集团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交建股份发公告，说公司实际控制人余发祥因涉嫌犯罪被绍兴市公安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调查当中。浙江北地 浙江本地媒体12月15号报道说，浙江省和杭州市都成立了工作专班，组织力量对浙金中心开展调查处置工作。这是第十一。台湾民意基金会12月2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台湾赖清德总统的民望在回升，对于赖清德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 ,43.4% 的台湾人赞同，比上个月上升了 5.3 个百分点， 48.6% 的人不赞同，下降了 1.6 个百分点。台湾民意基金会说，这项调查是12月15号到17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人，误差是 22.99%。 另外，正传媒和山水民意公司11月份的民调显示，民进党的支持率 37.1%， 比上个月上升了 6.4 个百分点，国民党的支持率是 22.3%， 民众党是 13.4%。 数据都说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支持率都在回升啊，这个逐步的在摆脱大罢免失败的影响。13，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昆士兰大学的昆士兰人口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2022年到2023财政年度，澳大利亚入境人数是 73.9 万，创历史新高，其中持短期签证的比例达到 70%， 而20年这个比例是只有 50%。 那么短期签证包括留学生、旅游签证或者是打工度假，也就是说疫情以来澳大利亚海外移民大幅上升，但大多数是临时移民。相比之下，永久签证的数量在过去10年保持稳定，每年是19万，长期签证的数量没有同比例的增长，表明越来越少的人会成为公民，那永远留在澳大利亚。这是13、14。路透社报道，金价昨天12月23号再创历史新高，现货黄金一度冲到了每盎司 4497.55 美元，那么今年累计涨幅达到 70%。 美东时间12月23号上午10点，那每盎司是 4449.99、基本上就是4450美元左右啊。那么金价大涨的原因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啊，那么避险需求涌现啊，那么各国央行都在购买黄金啊，美国降息导致利率下行，这些理由是真的吗？当然是骗鬼的了，这些东西跟金价上涨没有任何理由，他只是找个理由说一下。摩根大通说，由于驱动因素强劲，黄金市场明年还有上涨势头。反正小心一点啊，死机涨的投资品都要小心。好，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困顿下的人民在追问钱去哪儿了。12月22号，湖南省长沙市梅溪湖是个地方，它有个小区叫河能普利小区，那么发生了外卖骑手跟小区业主的冲突啊，那么这个冲突迅速发酵啊，那么现场视频显示，冲突最早发生的是外卖骑手和路人发生的一个碰撞啊，那么另外有一个业主也介入冲突啊，然后就讲了一些狠话。然后这个狠话呢，就迅速的在外卖骑士的群体当中这个传播，就点燃了这个外卖骑手的愤怒情绪啊。结果大量的这个外卖骑手就聚集到了这个叫这个小区门口，就把他们给围起来，要求道歉。业主不肯道歉，然后事件就不断的升级，基本上目前成为这个舆论的焦点。 在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就业压力加大，基层民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激烈，其实都是底层，都是底层啊。当制度性的问题不能讨论的时候，当真实的不满不能正常找到出口，那社会情绪就会在最脆弱、最相似的群体之间相互碰撞，就是底层对底层，弱者对弱者啊。那当然，这个外卖员的愤怒肯定不是仅仅源于一次交通纠纷，这个业主的失控也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外卖骑手啊，他们都是被高压、被萧条挤压的人群啊，所以彼此之间的情绪爆裂，真正该追问的结构性问题就没有人问啊。那今天有两篇稿子，一篇是《华尔街日报》，一篇是新华社。那么新华社跟这个《华尔街日报》是从呈现这两篇稿子呈现了两个不同的中国的景象啊，一边是中国在电动车、机器人、芯片、航天等领域正在奋力冲刺啊，习近平要求科技自立自强啊，要不断的缩小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啊，要追赶。另外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是地方财政吃紧，债台高筑啊，然后是工资拖欠，账款拖欠啊，然后这个市场就业乏力、消费低迷构成的一个经济困局。这一头是奋力追赶，这一头是经济困局。这两条看起来都是平行的叙事，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层次的症结。中共制定的国家战略重心和资源分配方向系统的偏离了以民为本，那主要是服务于和西方的长期竞争，就是要斗，和西方斗，共产党就和西方斗。而经济运行的主角也从什么呢？从非常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转向什么？转向国家控制资源和地位的国企、央企。今天国资委召集谁？召集央企的负责人，开了一个央企负责人会议啊。习近平发表重要指示，然后李强去做讲话。国资委每年都召开一次这个会议，今年突然把这逼格提高了，提高到总理来参加的地步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共更加依赖国企跟央企啊。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显示，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投入规模空前，从2020年到2024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了 50%， 国家基金每年向本土的科技项目投入数以千亿计的美元，电动车、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芯片、生物科技被列为战略重点。那么各地竞相上马，产业园跟扶持计划，但这种由国家强力主导的投资正在形成严重的错配，大量的资金流向亏损企业跟产能过剩的行业，地方政府用财政跟融资平台输血，阻止僵尸企业出新。僵尸企业是啥？万科就是僵尸企业，这个碧桂园就是僵尸企业啊，阻止他们出新就不让他们倒闭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对企业的国家补贴已经拖累中国 GDP 2%。那么2023年成本大概接近8000亿美元，将近是56000-57000亿人民币啊。那与此同时，原本更有吸纳就业吸纳能力的领域却持续在萎缩啊，房地产、教培行业在下行。那么新兴的高科技产业资本密集，用工有限，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是无法消化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啊， 所以中国的城市青年失业率接近 20%， 所以就业创造速度，就业岗位的创造速度明显的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那么在河南渑池这样的县城，科技支出逆势增长 50%， 但是财政收入又在下降，教师环卫工资被拖欠，但是他们投资机器人产业园正在推进，而基本的公共支出却捉襟见肘。这种重科技轻民生的资源错配，在中国的基层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情况也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基层的负责人，当他有野心升官的时候，他就干这样的事情。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每个月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700美元，农村有几亿人每天靠几美元维持生计，房价自疫情以来跌了，他说跌了 7%， 这基本上是拿官方数据，而且不确定性使得家庭压缩开支，社会保障薄弱，进一步的加重了居民多存钱少花钱的倾向，所以内需难以成为增长的引擎。其实别人是没钱，有钱还不花嘛，存钱的人基本上他们不是穷人。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新华社报道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就是从官方的层面明确了另外一条路线。习近平在对央企工作的指示中强调，中央企业要服务国家战略，要当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主力，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并且要求他们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所以李强又在会上进一步的要求央企在重大基建设施、新型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保障、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担纲主力，并且在国资国企改革中走在前列。这一系列的表态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它被寄托在国企央企的体系上。那在现实运行当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资源、信贷、土地、项目审批、政策红利继续向国有部门集中。相比之下，民营企业虽然仍然贡献了大部分的就业和税收，但全长期面临着融资受限、这个监管高压、政策不确定性和远洋捕捞式的执法等压力，它不仅难以获得平等发展的空间，甚至在很多地方被当作财政困境下的提款机。最近有消息说一个很有个性的企业家远洋捕捞，那罚款10亿美金，我不知道是谁，我猜不出来，很有个性是谁，大家来猜一下啊。结果是最能够创造就业、最能够激活消费、最能够推动服务业和中小创新的民营经济被系统性的边缘化，国企央企主导的重资产、高补贴、高政治任务型的产业不断的扩张，却难以形成和投入相匹配的社会回报。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就勾勒出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的逻辑。一方面，国家战略的首要目标不是提高人民的福祉，也不是优化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而是围绕着中共的科技自立自强与西方长期竞争所构建的所谓的战略堡垒，也就是以债务飙升为代价，以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为成本。那么这条路线仍然被视为什么呢？被视为中共的核心战略目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在经济组织层面，中共把希望寄托在听指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企央企体系，强化中共的对这个体系的支持，尤其是政治上的支持，而不是让那些更具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在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这种政治优先、国家优先的模式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就会变成什么呢？投资不断的堆高，效率持续下降，出口被用来对冲内需的疲弱，科技项目轰轰烈烈，普通人的收入和安全感持续的下降，啊，这就是中国不断强化的这种结构状态。华尔街日报援引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话指出，中国真正的机会在于转向消费，削弱国家对企业的过度扶持，补强社会保障体系，让市场把资金引向更需要的地方。但他说，这需要勇敢的选择。有没有勇敢？当然没有勇敢啊！从央企会议释放的信号来看，中共的选择已经非常的清楚，继续沿着国家主导、自给自足、对外对抗的道路前行，就他们的选择就是这条路啊。综合来看，这两篇报道呈现的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失衡，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的困境，它源自政治目标对经济逻辑的长期压制。当国家战略把竞争对抗置于人民福祉之上，当资源错配围绕着国企央企，而不是当资源配置是围绕着国企和央企而不是民营企业，当经济要求首先服务安全跟权力结构而不是就业和收入增长，结果一定是什么？结果一定是科技在突进，民生在溃败，投资在膨胀，消费在萎缩，国强，社会更加脆弱。啊，这就是中国问题当下的症结所在。这个问题用朴素的民生角度来问，就是钱去哪儿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基娜王，谢谢。观点：长沙外卖员事件只是一次怨气的发泄，不过是底层间的相互为难，虽然规模较大，但我认为没有意义，它比不上白纸革命。所以当身边人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并没有激动。随着经济下行，未来这样的大规模事件肯定会更多，但如果矛头指向不是中共，就是无意义的冲突事件，就像以前打群架一样。 OK，矛盾不仅仅是发泄，大家知道所有的群体事件对中共来说都是威胁。为什么？大家知道所有的事件当中最不受控制的是什么？就是群体事件啊。中共很害怕群体事件，因为群体事件不受控制，就你不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所以当然我经常讲，底层之间的相互为难可以避免吗？很难避免。为啥？因为他们的空间，生存空间很逼仄。当你的生存空间很逼仄的时候，你就会很计较，就会很计较别人对你的利益的侵犯，那你就会反击，就会产生摩擦冲撞。提问：最近看到中国网友分享官方防止反贫监测机制，说会通过监控人民 是否有急难支出或者是经济困贫困，何时候会给予帮扶。想请问你是否了解这个体系，感觉这似乎是中国对内一种宣传攻势，想听听你的看法。通常我们讲每个社会都会有一种我们叫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是兜底的，就是你从上面掉下来不会直接掉的，不会直接掉到水泥地上，掉到水泥地上你就会摔死啊。那这社会安全网就会从中间拦一下，用网接住你啊，这就是社会安全网。那社会安全网在全世界都有啊，通常都是社会救济体系啊，社会救济体系各种各样的社会。那么通常每个社会政府会有救济体系啊，那然后社会组织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救济体系。那么就美国教会有很多救济体系，美国的各种社会组织、慈善机构都有很多的社会救济体系，包括政府。中国有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完全没有。中国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都是贪污受贿拿钱的，骗你，就从你口袋里掏钱的机构，他的口袋里往外掏的钱很少，他掏出来的钱根本没办法建立一个社会救援体系。中共消灭了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啊，在中国没有是非政府组织，你看到的偶尔看到一两个那就是花瓶，没有的啊。中国没有社会组织，政府就两个组织，一个叫红十字会，一个叫慈善总会。那有没有他说的这个什么防止反贫监测机制？有，但他那个机制不是拿来救助老百姓的，他是拿来监视老百姓的。做这件事情的人通常是谁呢？通常是网格员，或者是村里面的一个什么机构啊。他是看有没有人穷了啊。就我们之前有讲五种人啊，五种人还不知道六种人忘记了。你这五种人六人给你登记起来，看你有没有变成反贼。变成反贼我就汇报，没变成反贼我就不报，理解吗？他是监测系统。它不是一个救助系统，救助系统背后是啥？救助系统背后是钱，理解吗？你没有钱你怎么救助？当然要有钱。那这些反贫这个监测机制有没有钱？没钱，它就是个网格员在那看着你，看着这个看着那个，它是干这个的。所以呢，他们有没有这个功能？没有这个功能，这是骗鬼的啊！中国社会没有救助系统，没有救助体系啊！我那天我讲的我自己很感动。深圳有一个叫食品银行，就是其实就是22个食品柜，你刷那个刷自己的刷什么刷身份证还不知道刷啥，就把个门打开，你可以拿里面的面包什么的食物，就是07的食物，它放在里面，你就可以。帮助很多人渡过难关，因为他没饭吃了，那至少可以吃这个。这就是救助系统的一种体现。你在美国，你可以，你要是没饭吃了，你去教堂保证你有饭吃啊。你去教堂，各个慈善组织都会搞各种各样的服务，你去找他们求助，你会找到饭吃，你可以找到地方睡觉。但是在中国没有啊，中国有中国城市有两三千万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有两三千万啊！但是他们有人帮助他没有？他们生存之道就是一点，就是一样，捡垃圾。他们捡垃圾是他们主要的生存之道，没有人帮助他们，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帮过他们啊！你看一下中国政府的这个福利开支。内向福利开支你就知道他没有帮助得过他们。失业的人群，他只能，中国的失业人群他能够覆盖多少？我算过中国的失业保险金能够覆盖 5% 的人群， 95% 这是拿不到任何保障帮忙的啊。所以他是完全宣传 欺骗，这不是宣传了，欺骗，这是个谎言啊。新的公开传输淫秽规定让人想起以前一个老案子，一个小青年把爱情动作片放在自己的 QQ 网盘，并设定仅自己可见，理论上很安全，结果过一阵子被 公开散布淫秽资料抓去问话，因为有五个网监用管理账号权限打开他的片子观看，人数构成了公开散布要件。在中国私人隐私，个人隐私一直是个笑话，现在直接不演了。各位使用中国境内的服务记得加密，加密也没用啊。与人对谈也使用双向加密工具，什么 QQ 微信在网监眼里其实是透明的，对。这些中国的这些即时通讯工具都不安全啊。观点感觉周鸿祎吧，最近他的负面新闻特别多，不知道是谁放出来。周鸿祎负面新闻特别多，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负面新闻。周鸿祎就三六零的老板嘛，对不对？他本来名声就不大好啊，他早年干的事情，后来干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的啊。情况最近听一个医疗系统的朋友说，现在不仅药品，就连医疗器材都要集采。医院取消了相关的科室，由国企建立一个类似淘宝一样的平台，供应商以商家入驻店铺，医院发出采购需求之后不再招标，是公开报价，价低者得，无论是否符合医疗要求，无论价格，只论价格最低。以前是医院自行采购医疗医器材和耗材，现在必须要从国企医药公司走一圈，就是为了给国企制造现金流，保障国企不倒，从各个方面搜刮老百姓。你相信吗？我不相信。为啥？这会混乱的，搞不过来的。如果你了解一个企业的流程，你要知道一个流程对一个企业有多重要，你就知道这么干是不行的，这个干一定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崩溃啊，一定是大混乱啊，搞不来的啊。观点其实中国民众对财政收入去哪儿都心知肚明，过去收入不错可以不计较不过问，但当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政府反而变本加厉的横征暴敛，这只会放大民众的不满情绪。我相信中共不可能悔改，这个趋势最终会以各种社会事件暴露出来。 OK， 提问：目前长沙外卖和江油事件两个事情表面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底层对公权力的反抗，一个是底层之间的相互对立，本质上都是情绪不满的宣泄。请教王老师，这次长沙外卖事件有没有可能像江油事件那样扩大规模？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很快会，这件事情很快结束啊。为啥？江油事件很多是主要是依靠当地市民的参与，但是你要知道外卖员是什么人，外卖员是最没有财政条件的人，所以他们很快会上班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很快就结束了啊，不会持续太久。核心的问题就是市民有没有介入，市民有没有参与，如果市民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可能很快就结束了啊。观点感谢王老师为宁波小洛英小洛西发声，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也在尽自己的力量呼吁奔走，这个事情是体制之恶，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小洛西是被谋杀的，谋杀他的不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医疗团队，而是一个制度的合谋。情绪，现在医院采购需要报送计划，然后层层削减，缓缓审批。我问医院怎么能够知道 明年有多少人看病呢？计划生病，计划看病，计划死人。按道理，医院不是巴不得没有人来看病才对吗？中共这是对中国人民有多深的仇啊！朋友说，现在他接触的那些体制内的官员都在骂共产党。以前说体制好，党国那些好，那党国好那些场面话，现在直接就不演了，随时随地发牢骚。我对他说，没钱发，连狗都要叛变。他哈哈大笑，说的太对了。基本上这个行业，这个医药行业啊，医药行业已经崩溃了。为什么这么讲？现在你看，外国的这些公司在撤离，撤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价值，我在里面挣不着钱，所以外国的这些药厂撤离中国市场，原因很简单，就这个市场没得干了，没得搞了。没得搞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别以为仅仅是集采的问题。集采的问题背后是啥？集采的问题背后是医保的崩溃，理解吗？为什么要价低者得？价低者得，因为医保里面没钱了。你要花钱的话，我这根本就给不出钱，那怎么办？就让你们的消费降低，降到最低，越低越好。就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它背后就是医保。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戏没得唱，市场没得唱的原因，就是大家要知道，消费者对于这个医药公司也好，对医疗器械公司也好，他们的消费者是谁，他们的顾客是谁？医院，不是普通的病人，他们的客户是医院。医院钱从哪里来？医院的钱从医保局那儿来，因为你刷的医保卡全部去了哪里？没有去医院，去的是医保局。医保局收到了钱，再把钱给医院，让他去报销，对账，实际上就对账。然后医院拿到了钱，才能去买设备。医保局这个窟窿越来越大，填不上了。所以为什么会有集采？为什么会有外国的这医药公司撤离？道理就是背后医保的问题啊。情况：春晚吉祥物今天发布四只小马的形象，小马的颜色是黑色、青色、白色、黄色，像极了宗教绘画中的天启四骑士。天启四骑士象征的瘟疫、死亡、战争、饥饿。希望这不是对未来的一语成谶啊。观点：私聊发淫秽信息违法，本质上是口袋证、口袋罪。中共抓人的时候肯定会拿这个来找借口，任何信息都可以被定义为淫秽信息啊，就跟他们用严格的法规限制企业一样，要么别做，要做就会有把柄。山东农村猪肉零售价8.5一斤，我的天，8.5一斤还不通缩，那这养猪怎么养？那养猪猪场不全部赔死了吗？啊，观点，大概是王老师最早的订阅了，看了5年，人人都知道王老师的优秀，就不赘述。感谢王老师给我们简体中文区，特别是生活在海外的人们带来靠谱的新闻资讯，谢谢啊，不敢当啊。我想提供一个特殊观点，我很久以来就开始在国内银行换美金，然后用美金买银行的理财美元产品，现在的年息大概还有 3.3， 风险评估是 R1， 理论上这类产品只会存美元定期，或者是买国债、美国国债之类。OK，我不主张大家买理财产品，为啥？你看到的不是全部，你看到的是他给你看到的一部分。中国的理财产品很不透明，为啥？为啥我知道？因为我有朋友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实际上理财产品看你看到那个简介部分 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部分你不知道的部分，理解吗？所以小心一点啊，像没有事当然更好啊，没事，有事的时候，对吧？啊，就这意思。我不主张买理财产品，我也不主张炒股票，为啥？咱们那个仨瓜俩枣的，就别折腾了。啊，就别折腾了啊！如果你钱蛮多的，那你要好好的安排，找人问问，别自己瞎琢磨。中国人最怕自己瞎琢磨，不懂自己瞎琢磨，以为自己很聪明。嗯，反正别人在里面干了这么多年，在里面讨饭吃的，他饭从哪里来？从你口袋里来的，你想想看，而且不是一个。是以万为单位的人都在干这样的事情，你小心就是了啊。观点：中国没有免费医疗，没有失业救济，没有养老保障，可见的未来不会给中国人发钱。社会上骗局又多，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就是这样，到处都是骗子，到处都是骗局。从中共到中国政府，一路下来到各个社会组织。从这个红十字会到慈善总会到企业到大 V 到那些人不狗样的东西都在骗人，都是骗局啊，小心。总之呢，我父亲告诉过我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是严格遵守，受用终身。这句话是什么？收钱要快，给钱要慢，记住这句话，收钱要快。你把东西卖出去，你收钱，你要马上把钱收回来，啊，收钱要快啊！你啊，我回头给你，没这回事，马上给，现在就给，翻脸都要给。给钱要慢，这一说，哎，你先给我点钱，等等，我问我老婆再说，记住啊，给钱要慢。就这句话可以帮你省掉很多的损失啊。失业保险办理极其苛刻，主动离职和有中介都拿不到失业金。现在00后全面独生子女化，大学毕业哪怕找不到工作，父母暂时让孩子啃老，不至于把他们推到社会上，形成大规模不稳定因素。什么叫不稳定因素啊？什么情况？短时间之内能全职考公考编一战二战，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上岸是少数，时间一长年龄大了，父母也老了，能啃多久？让小孩子啃老是一件愚蠢的行为，但是让小孩过渡一下，让他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建立未来的愿景，当然现在建立是来不及了，一早就应该跟他们建立愿景，去实现他的愿景，给他提供一些条件，支持他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让孩子啃老，让他变成啃老一族，这件事情不可取。这就像把孩子扔给学校自己不管一样，把孩子扔给 iPad 自己不管一样。家长如果是这种对孩子这种态度的话，孩子前途堪虞啊。情况：近期各地市监局接到总局的通知，要给餐饮商户安装 AI 识别监控系统，可用作罚款，并且还会引入客户调阅举报。另外，安装费用由商家承担，并且说未来可能每个月有几十到几百块钱的网络费用。就是怕你活下去了呗，就把你整死呗，那就关掉吧，那怎么办？共产党疯了，共产党现在是基本上政府每天想的事情就是搞钱啊，搞钱。那从哪里搞钱呢？老百姓兜里三瓜两枣已经没多少，要搞钱就是商户搞钱，都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憋着从商户那搞钱呢。你说这商户能活多久？活不了多久啊！明谢可可粉，谢谢。康通后，谢谢啊！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